各位听友好，参孙是旧约士师记中的一位英雄，他性格豪爽，嫉恶如仇，勇敢无畏，又有上帝赐予他的超人力量，但他终被小人所骗，受尽屈辱。在他知道自己所处困境已无法摆脱时，他勇敢地与那些羞辱他、剥夺他自由的人同归于尽。米尔顿的一生遭遇与性格同参孙有许多相像之处，他以参孙事迹为原本，创造了诗句参孙，给后世留下了他的遗言。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米尔顿诗人参孙之十一，斗士参孙。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你把介绍米尔顿的这一讲的题目定为米尔顿诗人参孙，想必在你心中这两位人物有相通之处吧？
是的，是的。谈起诗人呢，我们有时会从他的诗作中呢寻找最能代表他的作品来称呼他，比如夜莺诗人祭词，那是因为他的名作夜莺颂。西风诗人雪莱，那是因为他的名作西风颂。格代伐的歌者丁尼生，那是因为他的名作格代伐贵夫人。湖畔诗人华斯沃斯，那是因为他行吟湖畔做了水仙词等等。但是米尔顿更有特殊之处，他一生的作为和遭遇啊，与参孙很有些相似，两人是都被妻子背叛，两个人呢都因为反抗强权而坐牢，而两人都双目失明，并都在失明中完成了自己的伟业。
那就请你从参孙讲起吧。
好的。那么参孙的事迹呢，它是记载在旧约士师记第13章中。但族人马挪亚的妻子不孕，耶和华派使者向他显灵，告他将生一子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但是绝不可给这孩子剃头发。果然玛利亚的妻子生下一儿，取名参孙。后人成人后呢，他娶这个廷那地方的女人为妻，她是非利士人之女。那么在去迎娶他的路上呢，参孙是手撕一只雄狮，并吞食了狮子身上聚集的蜜蜂所酿的蜜。他将此事呢做成了一个谜语，要众人猜，并许以中奖。众人猜不中，就怂恿他妻子去套取谜底。那么参孙告知妻子谜底，随后他妻子就将谜底透露给了众人。这是参孙第一次上当。后来呢，那参孙是作战勇猛，号称用一块驴腮骨击杀数千人，击败了非利士人。可是他呢就偏偏又喜爱上一位非利士女子，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利用参孙对这个女子的喜爱呢，叫他去探出啊参孙巨大的力量是来自何处。那么大利拉是三番五次诱使参孙坦白。参孙是个心怀坦荡的人，他早已忘记了曾经上过女人的当。结果呢，他就把自己力量的秘密告诉了大利拉。这个女人趁着参孙熟睡的时候呢，就削去了他的长发，参孙的神力就消失了。非利士人制服他，把他关入牢中，百般折磨，还剜去了他的双眼。一次非利士人叫参孙参加他们的庆祝集会，想羞辱他来取乐，但由于参孙的头发又重新长出，他又恢复了神力，于是他撼动巨柱，掀翻大厅，将3000非利士人压在废墟下，自己也同归于尽。这个题材呢，是为历代艺术家着迷创作了许多作品，有绘画、雕塑、戏剧。最常演出的呢，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其中的那首咏叹调《你的声音让我心绽放》，简直是美不可言呐。
米尔顿选这个主题做他的绝唱，一定是有意义在里边的。
是的，在我看来呢，他是以参孙为榜样，视参孙为同道，斗士参孙，它不是一首简单的叙事长诗，它是米尔顿呢刻意追求的一种艺术形式，诗歌悲剧。它呢采取这个古希腊悲剧的形式，但是戏剧的语言是诗行。在作者自序中啊，米尔顿他引述古希腊悲剧理论来阐述他的创作意图。他说，悲剧自古以来都被看作各种诗歌中最庄严、最道德、最有用的一种。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能引起怜悯、恐怖或惧怕，因而有涤除心中同样激情的力量。那么涤除这个字呢，在希腊文中就是 kataisis， 通常被译作净化。米尔顿写《斗士参孙》这一诗歌悲剧呢，就是要总结他一生的理想和苦难。诗句一开头就出现了瞎子这个形象，有劳你引路的手，领我这瞎子不见天日的脚步向前再迈几步。随后呢，他就控诉那些非利士人对伟人参孙的迫害。平时我这个戴镣铐的囚徒每天都在狱中干活，不能自由呼吸，连空气也被囚禁，滞闷潮湿，恶浊霉烂。紧跟着一段对自己现状的描绘，在我看来呢，那就是米尔顿的君子自道。他说，被指定要成为一个献身于神能完成伟大事业的人，却必须被出卖而死，被俯丘挖掉两眼，在敌人的侮辱和监视下使出天赐的力气负恶推磨。
这显然是在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愤恨。
是的，你想，一个从小就立志要为世界留下丰碑，却在政治斗争中被小人算计，如今是双目失明，困守穷庐。他可曾是目睹山川秀美，伟人面目，如今却被迫枯坐黑暗中。所以他接着就说，如此多端巨大的苦难，每一件都够我遗憾终身，其中最主要是失明，我对你最感痛心，瞎了眼睛在敌人的包围中，比镣铐、地牢、讨饭或者衰老更加难堪。他痛苦地去问上帝呀，你首先创造光明的伟大语言，我们要光，光就普照一切，为什么我被剥夺你这第一道命令？太阳在我是黑的，好像逃离宵夜的月儿，静静躲进他那空虚幽暗的洞窟。既然生命如此需要光明，光明本身就可以说是生命。在这段问天之语中啊，我们能够体会到米尔顿失明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但更让米尔顿痛心的是，革命未竟全功，王权复辟，上层人士又一下子转向拥护王室，迫害革命者。米尔顿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劣等民族的表现，所以他就怒斥，他说，如果犹太人那天跟我一起全民族上前，现在他们早已占领了加沙的城堡，不是服侍人，而是让人服侍。可是腐化了的民族命定要因自身的恶行而沦为奴隶，他们爱奴役胜过自由，宁可在奴役下舒服，不愿为自由辛苦。在这部诗句中呢，米尔顿他怒斥当时唯唯诺诺的各色人等，似乎是在发表一份最后的判决书。可当大力拉来向他请求原谅，把出卖参孙归因于对参孙的爱和女人的软弱时呢，参孙则不予原谅。
大力拉的话显然是女人们惯用的托词。
对，那参孙的回答也够明确啊，说，软弱是你的借口，这我相信，但如果软弱可以成为借口， 那么杀人犯、卖国贼、弑亲者、渎神者，哪一个不可以说是软弱呢？而爱情，米尔顿也不相信，一个把丈夫出卖给敌人的人，哪有什么爱情？所以参孙就回答说，为爱情而吵架常以欢乐的谐音结束，但谋杀丈夫的背叛不同于夫妻吵架。当最后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呢，那位一直设法筹钱要赎出儿子的老父亲马诺亚是悲痛欲绝，但是呢，他却用铿锵有力的诗行做了总结。诗的结尾是这样的啊，来吧来吧，现在没工夫痛哭，参孙到底像个参孙，英雄般的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彻底报复了他的敌人，给腓力士的子孙留下多年悲痛，给以色列人带来光荣和自由，只要他们勇敢地抓住这美好的时机。那么完成了斗士参孙，米尔顿就含笑离世，1674年11月8号一个阴冷的雨雪交加的清晨，诗人参孙米尔顿告别了人间。
好的，那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米尔顿诗人参孙之十一，也是最后一集斗士参孙。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